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我们最后的一次讲到是这个大祭司大公会，我们把它讲完了。这里边就讲到说最后这个加可林信经上讲到基督两个本性联合在一个位格上，用了这样一个动画，可以讲为什么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作为一个完全的神，就是他的永恒的神性和永，他就是他永恒中他就是神，所以他就是他的神性和位格连接起来就是完全的神。当他用他的人性和位格连接的时候，他一个不变这个连接，他就是完全的人。这在地上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那么这里边有两个，一个叫antipostatic， 还有一个 antipostatic， 这两个词呢很绕口的两个词。那么通过这两个词的 combination 就是连在一起的。他能不能够解释为什么说这个聂斯多留聂斯多留异端，为什么聂斯多留异端？不管这个聂斯多异端是不是聂斯多留发明的，那为什么这个异端它是错的，它是异端？为什么说这里并不是说聂斯多留说耶稣不是基督之母，而是不是说聂斯多留在这个不是说玛利亚不是基督，不是说聂斯多留在强调什么，而是说聂斯多留在否定什么？这就是异端的问题，他在否定什么？他在否定说玛利亚不是上帝之母，他在否认啊，他在否认这件事情，那么这就构成异端了。为什么？你比如从这两个不带取了一个不带位格的人性和被位格化以后，你就可以解释这件事情。就耶稣生出来的这个孩子，他什么叫没有一个完整的位格？他不是一个。他生出来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带有人性的带有人格的这么一个人，他生出来也换句话就是神自己的位格，神自己进入了玛利亚的身体，从玛利亚的身体取了一个人性，不是完整一个人，从玛利亚身上取了一个人性，这个人性就是起初神到亚当时那个人性，那个人性叫遗传就是到玛利亚身上，然后从玛利亚身上取了一个人性，把这个人性加在他从永恒就有的这个人子的位格上面，所以生出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因为当我们说他是谁还是人的时候，取决于他的位格，讲他是谁。我们讲到他是谁的时候，讲是这个位格是什么？他这个位格永远就是神，生出来他就是神。他虽然是从玛利亚那生出来，但是他不是从玛利亚那才有的，他是圣灵借着他已经进到玛利亚，那个他是非物质的东西嘛。进了玛利亚的肚子里边，从玛利亚身上取了一个人性，一个 human nature， 只是把一个 nature 放到那里，他永恒的就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取了一个人性附在他这个神的这样一个身上，在身上加了个东西，而不是减掉什么东西了，加了一个人性，所以他就成了一个又有神性又有人性的这样一个人。他不是，如果按照聂斯多留的意思，就是说他先是一个人，然后把神性加上，这样次序是反的。聂斯多留的一般就是他先生了个人，生了三号这个神性就加在一个人的身上了，这错。因为当时生了个人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人的位格出来，他是像你我一样的人了，那就变成两个位格了。
刚说的是聂斯多留的东西，
对，聂斯就是聂斯多留异端是这个意思。但是不是聂斯多留的，这是他发明的，聂斯多留自己不承认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这么讲的话呢，他这个意思你推脱不掉。他推测不了，他自己没办法去解释不清楚，他推测不了。
所以是先有人性，然后通过玛利亚的那什么产生了一个人，
对，
有人性。所以先不是是神，
神是永恒的，
神是永恒的，先做了，然后通过玛利亚有一个产生一个人性，是吧？
对。对，他永恒的神当中增加了一个人性，他就取了一个人，他称之为取了一个人性。
那神之母这么说，其实天上好像不是很对。
那就是
他并没有产生神性，
但是他从他生出来的， 那生出生的就是谁？
最多是个容器吧。我说试管，这试管一样，试管是我的妈妈，我就这样。
那不是你不从试管生出来，你是试管受孕，你还要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
不是有一个那个你说这个不离相不能交换吗？
啊哈，
这个是不是应该是 unchanged 不是 unchanged？
它是不能
unchanged， 我就是不能改变的。
对，它是不能
unchanged 加个 ex unchanged， 但是不能交换。
有可能是应该加加这
加个 ex
呀，它。好像它英文就是这么翻译出来的，
是吗？
呀，安全安全就是它不能改变的，就是
不能改变，它
这
个不能改变，
它是不能它两个
交换是不能 exchange，
它不能 exchange， 对，它是不能改，它是意思两个本性不能不改变的，不能改变的意思就是说它的人性不会因为神性，它就把人性变成一个超人的人性，这是不能改变，就是它那个它两个不能 penetrate， 虽然是不能交换的，也是不能互相渗透的，但是它有一些叫做。为一个的一个之间有 communication 就是当一方所做的事情可以被说成，记得可以被说成和事就不一样了。我们你可以这么说，我可以被说成是另外一个本性所做的事情，就是神这个耶稣透过神性所做的事情，因为他都连着在同样一个位置上。当神做，当以他神性做的时候，他的人性是在 participate。他人性不是不在，他人性在参与这件事，他不主导这件事，他在参与这件事情。你可以说他的人性也在做这件事情。
那说耶和华的天使耶和华是一个
不是。
但摩西也是像耶和华的天使下跪。
对，他不是，那
是另外一回事。
那讲到那另外那是三位一体上的事情了。三位一体上是一个本性三个位格。基督是两个本性一个位格。这是反过来的。对啊，现在又现在脸上了吧？脸上了吗？
没有。
哦，我没有 share。
对。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
好。
那这个基督耶稣的人性是因为他。是从他出生以后才有的是吗？
对对，他的人性是从玛利亚那儿生出来以后，他的人性是有始的，是有起始的，
但是无终的，
没有终。然后他一旦他就是 permanent 永久性的取了一个人性，一直到他受死，一直到他复活，一直到他再来，他都带着这个所取的人性。
那他这个人性和神性不是同一个开始，哎？
那当然不是，他的神性是从永恒就有的。
对 ，OK， 那就是说他，那如果有人问说。那神应该神是不变的，那为什么他的人性和神性先有神性后有人性，然后人性不变，人性的开始在开始没有，这个怎么解释呢？
呀，非常好的问题。那么既然说耶稣基督是又有人性又有神性，而且人性是后加的，为什么我说耶稣基督从今日到永远都是不变的。
然后
我们讲不变性的时候，我们讲的强调是他作为一个神，他是不改变的。
对，他应该是
作为一个人，他有一个过程，跟我们一样，有一个从小到大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路加福音讲的说，他跟他讲耶稣小的时候啊，他的智慧和神脸和人和神喜悦他的心都在一同增长。作为一个人来讲，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作为一个神来讲，从他的神性来讲，他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不会因为增加了人性而改变，影响到改变他的神性上面去。
啊，所以说那个神是不变的，是他的神性不变。
讲的耶稣不变，讲的是他神性不变，神本来就是不变的。讲到神不改变是那是三一论里，那是神论里，那是神的属性，就是他是他不改变的。啊，他有三个。三个方面的不，我提到说不变，包括三个方面嘛，对不对？ 那神就是包括神的本性不变，神的应许不，神的旨意不变，神的应许不变，那这三个不变性。那么讲到是基督的，讲到他的神性是永远也是不变的，他整个救赎他也是不变的，但是他的取这个人，他的人性增加以后不会改变他的神性，所以神性还是原来的神性，仍然是不变的。
好，
这是为什么到了这个最后一个异端，就是那个奥地利，对不起，异端的时候，他就因为人性相对神性来说是太渺小，太渺小了。你可以说忽略不计，他忽略不计到一个地步，他就说基督只有一个本性，所以他又错了。他的人性到一个地步，他你要想，他这个他两个不是一个两个 proportional， 他的人性在整个基督的他是只是一小部分，但这小部分是跟我们一样的，所以我们把它看得很大了。所以这个人性对神对基督来讲，除非带来了不变，他的身体不能无处不在以后，不会影响他任何神性的发挥。
嗯，好，谢谢。
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这个从神性的角度，就是完全的三位一体。
他完全的，他
从生
从
本身神是一体，
从永远到永远，
他就是一个是不变的神。
对，不变的。对。
但是又说耶稣是神的圣子，那是通过玛利亚的肉体有灵性，那就是有圣子。
圣不是圣子两个意思。一是讲圣子，讲 Trinity 的圣子的话，那就是永恒当中的圣子。Trinity 的，但我们在讲这个三一论的时候，就是在第一次大公讲的是三一论的时候，那就是圣父和圣子是 Homoousia， 他们的本性从起初就是一样的。这个圣子是从永恒当中的独生子，没有时间的概念的，没有生起生的，没有出生的日期，没有起点。
跟玛利亚圣耶稣无关。
这没关系啊，这个是呢，这个是在从圣经神学，从那个历史救赎历史的话，它跟救赎相关的。所以当我们讲到 Trinity， 我们讲到 ontological Trinity 还有 economic Trinity， 讲到一是 ontological Trinity， 讲的是神本体上的，他谁什么都不做，他本体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的，叫 ontological 本体的三一论。economic 三一论呢，就是说神要做事的，神一旦做事，他就和他被造界发生关系。相对被造界的，被造界怎么看他，他们怎么去参与这个被造界的这个拯救，这部他们这叫 ontological 这个叫 economic trinity， 中文不知道怎么翻译。 economic trinity 就是说他有一个次序了，就是圣父在预备创造，预备的这个计划，预备救赎，圣子被父差遣来完成，就是在这个差遣过程当中，他有一个动作，就是他必须通过从玛利亚生出来，这个已经是让这个 economic trinity， 就是救赎当中的这种三一论，让他们是有这样分工的。在这个救赎三一论当中，耶稣说父比我大，他说父比我大，不应说神比我大，记得啊，他这里边就可能说父比我大，我与父原为一，他讲的就是他和这两个 person 之间的关系。那么讲到我与父原为一，是讲的 ontological trinity， 一模一样的。他讲到父比我大的是讲的 economic trinity， 讲是因为父在预备的救恩，他在所有的 timetable 是父来这个来预备的，所有拣选谁得救都是父在拣选的，而子呢只是把这些被拣选人找回来。所以呢，耶稣说那我是奉父差遣，那么差的就比被差的要大。但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说父是比我大，他不是讲的是 ontological 的本体的时候，我有福音的约翰福音第十章，他都这么讲。所以我们要在他不同的语境下面，他讲的话，我们就是他在讲什么东西。要不然亚流一端现在耶和华降临，他就你看耶稣说的父比我大，你为什么说他们一样大呢？ We're not compared different， we're compared different parts， different things。这就为什么这个 Trinity 就很重要，他说有些东西是一样的，有些东西是分开的。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欧斯亚是全是完全的神性，一个只有神性上是一，不是一个神性，是神性上他们就是一。然后呢，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 person， 又回到三一论去，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有圣父圣子圣灵，每一个 person 有自己的叫做 personal character， 这个叫 divine attribute， divine naturePersonal character， 用的不同的这个英文中文，我们翻译出来就是英文你翻译的不准，你不能就 就那个就字条就是这那英文不是那意思。一旦把这个英文或希腊文用到这个神学上去，它就限定重新比范这个含义了。你就在它那个含义下边来了解这些，比如说三位一体这些，这是个 term， 你没有办法去解释，其实这是什么意思？三位一体讲它实际上它一连串的概念，用一个词来表达，它表达是一连串的概念，一大串的。你把它讲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不是三个神，而是一个神。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你把它加在一块儿，这一大串的概念就用四个字，用三个字，兄弟，四个字吧，三位一体。就是他不是说你不说三的意思，不是让你这么去抠这个字眼的。
那就是第三个圣灵的，就是说圣灵是不是只有在新月时代才传到人，才到人间？在旧约上面，圣灵没有到人间，
有，
但是圣灵是有的，
有，他也在人间，只是他没有长期留在这儿。他旧约的里边也被圣，也经常被圣灵充满，但是充满是 temporary， 充满以后他就走。你像这个造约柜是比较有人比较有不圣灵，他可以有各种技巧。那个大力士，那个特别的
参孙，
让他被圣灵充满，他可以做这个很多的事情。但是他这些圣灵充满，就是说当他做事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那么他一做完这事情圣灵就回去了，圣灵没有 permanent stay on earth。 但是新约的时候，从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依次永远的就降在下来，就不再他不再回去。当然他还圣灵在地，圣灵是无所谓，他在地上他也在天上，但是他就完全浇灌在教会当中，而且就永远住在我们里面了，他不再收回，不再离开了，就变成是永久性的居住在我们里面。当我讲的居住的时候，有时 temporary 居住，还有一个 permanent 居住，这是两个不同的词在希腊里面。我上次讲的以弗所是讲到这件事，客居还是这个定居是两个不同的词，是我们要把耶让我们要耶稣基督定居在我们里面，不是客居在我们里面，那就是谁是主人的问题。当然定居和客居是。不同的，完全是不同的词。很好，这些东西我们今天借着教育历史把这个把教育搞清楚了。好，
我说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灵，关于圣灵，就是在旧约时代主教圣灵，在新约时代耶稣升天以后，主教宝贵是留在我们心中，所以宝贵这个名称在旧约里面是没有的。
没这个名字，对，没这个名字。
但是同样，就同一个宝，同一个圣灵，
同样
是连接这个名字。到新约时代，耶稣升天以后才有这个名字。
对，就是其实圣灵有很多的名字，耶稣有很多的名字，神也有很多的名字。我们都是只是这些名字有的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你像这个以后亚卫这个名字，亚伯拉罕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亚伯。你看在这个，这就在出埃及记里面，神跟摩西讲的时候说，我向你们的祖显现是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我是全能的神就够了，对他们来说就够了。那么他是第一次向摩西告诉说他的名字叫亚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意思。所以他的启示是有一个过程的，他是人们根据人类的需要，这碰到要就讲到圣经论了。圣经论我们叫这叫我们叫圣经是 sufficient， 那这个 sufficient 也是因人而异的，就是神呼召你做什么，他给你足够的启示，让你从神的明白足够。所以摩西对圣经的理解，虽然他写了摩西五经，他没有我们现在对圣经的理解更加全备。因为我们有新约圣经在这儿，所以是历史人物。
是不是可以说神有这么多名字，确实说明了那个神的广大无边，我们人类的语言是有限的。就是描述名字，只能是描述一个很侧面。
对，我们用神的名字，
就像我们做科研，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东西没有解决，我们发明了很多次的方法，这说明是没有一个方法是 perfect， 你才发明这么多方法。
The name of God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subject， 就是神的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为什么要有名字？因为我们有名字的话，我们是为了便于区别。你叫什么叫什么，一叫就区别出来了。神不是上名字， 他不需要跟任何人有区别，他是 unique， 他不需要有区别，所以他的名字不是为了区别。我们讲到神的名字都是说从某一个侧面讲到他某些的特征，他某些的能力，他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讲到耶和华这个亚伯的时候讲的是自由拥有，以罗辛的时候讲的他是那个大能者，他是无所不能的大能者，他还要讲的是那个阿卡贝是爱，是那不神的名字。所以好多的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他的一个属性。所以说我们要奉神的名祷告的时候，说你有什么样的需要，你就对应他那个属性啊。你说神是公义，神是慈爱，对不对？这是神就是爱，那么不是说神有爱啊，神就是爱，不是他有这个东西，他本身就是这个东西，他本身就是爱。所以当你需要爱的时候，你祷告神的，你向神的爱来对着他这个属性来祷告，你不要向祷告神的圣洁和公义去，那你找麻烦，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求神你怜悯我，我们去求神的怜悯，我们求神的恩典，求神的爱，我们这么求神。你要求神你伸张你的公义，好像先把你的怜悯，我们在神的公义面前站立不住，我是靠着基督的血才神的公义才彰显过来。你直接去求神的公义的话，那是找死的，对。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去向神祷告的时候呢，去求哪一个，奉哪一个名，就代表是我需要这个时候，我需要我软弱的时候，我就是这神你是那个大能者，你是三代的还是我是求这个，在这个方面按照他这个属性来求他，因为他是这个方面的。然后我们有那个需要，我们是按照那个属性。所以为什么对神要有全然的了解？你知道你在向他在求哪一方面的这个供应，这就是从他的名来的。回到第一，我们这个文字分析第一开始吧。所以为什么讲我是教义史和教义史，是教义史和教会史，我是把它都在一块儿，大家就能够对大家有帮助。没有的话呢，我们就今天
这还有三个问题。
哦，好，可以。我们没有，
这是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逼迫对于教会的影响是什么？
跟你今天讲，就跟那个考试一样，你在这个上读研究的时候，说你要有个考试，最后你有 qualified 考试，等等一次考试，逼迫就是一个考试 ，trial test， 对吧？我们透过这样的逼迫实情就是一种 testing， 就是一种试炼或者是一种试验，取决从不同的人来，不同人出的题，有的是从神那出的题，有的是从撒旦那出的题。就像你这个最后你的 PhD 答辩委员会一样，有的就是你老板请来的人出的，那必须的是就比较给分的，有些是比较来的人外边想搞你的话，那就他会问你些问题，问你些恶问题。所以这个不同的在每一个trial 本身都是一种，某种意义都叫做一种逼迫，但是逼迫往往就是一种负面的那种比较大一点的东西叫逼迫啊，不是 quiz 不叫做逼迫，那就是 exam， 那 final 那个 defense， 那是你在这是 fail 还是 pass fail 的问题啊，碰到这样一种大的选择是叫做逼迫。那么它的作用从神而来，就是来检查我们是不是学到东西了，学到功课，我们是足够 strong， 我们是足够成熟的。如果我们成熟了，谁会把更多的功课交给我们，因为我们还能上一个台阶，学有更多的东西学来。如果我们一直在这儿 fail， 我们一直在这儿的话，我们就变成叫巨婴，这个你学不到东西，一直在这重复。就是说就像叫如果没有江湖历史的话，我们就像打麻将一样啊，重启再重新再，反正就下一轮来了，然后这个输了赢了没关系，再下一轮就我没有办法往前进一步走，等再重复去原来的东西啊。这个当你 test 就 fail 这个 test 过以后，谁说把新的东西要加给你，你什么就要成长，你要承受更多的东西。记不记得那个马太福音里面讲的那个三千两、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银子的比喻呢？那个当那个主人离开的时候要是怎么样，为什么有分为人五千，有人两千，人一千，为什么他这么分？他不是说这个跟谁好跟谁不好，他是什么按照这个人的才干 记住，是按照个人的财产给你五千两，给你两千，给你一千两。因为你的财产你能含得五千两，你就五千两；你的财产不能含得两，就别人只能给你一千，你多是浪费，你含得不了。按照个人的财产这么分的，这就是恩赐，那财产就是恩赐了啊。然后就分给你的工作，按照你的恩赐分给你的工作，就是这么解释。那么结果这五千两就挣了五千两，对不对？然后两千两挣了两千两，一千两的什么挣他买起来，对吧？那么然后神怎么去？这不是神，就是主人回来后怎么 comment 是什么？你这又忠心又有又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然后他怎么办？我就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你。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小事上忠心。当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神会才把更多的事情来加给你。我们在小事，就是我们一开始只能干小事情，神在神，我们只能做小事情。当我们小事忠心的时候，把更多的时候又把那五千给他，对不对？也就是说，为什么给他那给他，就表明说这个人已经可以撼动一万两，他已经成熟到他可以撼动一万两，他才干已经到那儿去了。所以我们需要从这背后，我们就看到说，哦，原来我们在服侍人过程当中，不是我们在这付出，我们在这付出，而是在这过程我们成长，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啊，就是怎么讲到这儿，就是逼迫，逼迫的意思就是逼着我们，迫使我们去成长。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如果从教会历史上确定的异端婚变现今的异端。
首先呢，异端这件事情呢，我们尽量少用这个词。那历史上这些历史上被大公教会定的异端，那是已经被定了。因为异端的对面是正统，它异端不是随便就可以叫异端的。异端的对面是正统，那是个生死界限，那是条生死线。啊，这条线不是我们随便可以画的。你要跟我不一样，我觉得你是帮我就画条生死线。那你没拿着那个生死题，你就别画生死线。那生死在神那里。所以呢，异端通常都是通过大公教会来定，至少你是区域性的一个大会。啊，我们来确定异端，不是哪一个人或者一个教会或者一群人就称成异端了，这是一个问题。那历史上的异端呢，就是我们前面几次大公教会把一些该发生的一些差不多所有的就是异端，他们人能犯的错误差不多都犯过了。传道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很难再出现新的异端出来了。差不多都是在原来的异端上面的不同的 derivation， 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方式又把它表达出来了。像耶和华见证会就是亚流异端。现在这个亚米念的话，就是过去的这个我马上要提的这个叫什么巴拉鸠半巴拉鸠异端。但是亚米念它为什么不叫异端呢？因为亚米念全都是一种，很多人不成熟的话就是亚米。我们从亚当里堕落以后 ，by default， 我们都是亚米念。你只要不做任何的改变，不做任何的 effort， 你就是亚米念，本身就是亚米念。你信了主后，他还是亚米念。除非你花极大的 effort 去真正研究神的话，慢慢慢慢你才真的明白，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你才可能变成这个亚米，变成改革中的这东西。那一定要是你，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二章讲的，你一定要你要通过心意更新而变化以后，你才能慢慢慢明白，哦，原来旧人是这么回事，你才能出来。所以现在我们说现在很多人都是不称他们异端的，那只能说这些人还没有意识到，他还没有学到真正明白圣经的救恩。讲到异端的话，他就是说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他也这么想，他真正的明白他在说什么，这也才叫异端。死心塌地的死教死里，他就认为这叫做异端。而大部分人是被迷惑住的，我们不是很清楚他们在说什么。我信的是对的，就像有点像聂斯多留时，反正我心里想的是对的，可是说出来是错的。那这个你不能说他是异端，你只能说他解释不清楚，他这个没有办法把他用他的自己思想把他那个梳理的清楚，把他表达出来。我们就不能说这已经是异端，我们只能说，再学学吧，只能这么来说。所以我们现在尽量不要去，动不动用异端的帽子去挂，除非那些历史上遗留下的异端，他们是 死心塌地理的，比如耶和华降临，他就是认为耶稣你就比这个这个父就分量就小，他就这么认为，他不是误解他，但他就这么认为，那他就是一个，那这个没得可说的。
那东方闪电，
东方闪电那是个疯子，我说那是一个疯子，他就他那个异端论，他
算不上的，
他对他根本
需要去大
公会，他那个他就是一个疯子，那就那个根本他就上不了那个 level， 说他是异端，说从我这来讲，那呀，他那个太 low 了，他影响很多人，对，哎，华人教会因为。很多人对教育不清楚，他就影响了很多人。你稍微有点清楚的话，他离你远远，他知道这个人，他整不过你，他离你远远，弄不好把他给坑了。上次我在家里边修，我在车库里干活的时候，两个烟花匠人就跑我这儿，就跟我讲了，我说我修修了，跟你看他们聊聊，我说跟他聊，聊着聊着，那个年轻人听就差点被我坑过了，旁边稍微老一点说不行，我们走了。
我说我家的家这个老教过一点，你像那你怎么看这个 witness 他现在掰过来跟我们不一样，李长寿
比较麻烦，因为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他究竟说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从他留下的一些文字上来判断他说的是什么，有些东西是过分了，有些东西过分了，你说他是异端不算是没有根据的啊，比如说他讲生身熟神这件事儿，你听说生身熟神就生可啃，熟不可啃那个东西，就是李瓜生可啃，熟不可啃。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前的神是生神，什么叫生神呢？生神就我们不能 consume， 我们不能够，他把神当成大地瓜了。生的时候我们吃了以后，我消化不了了。对，熟神就是我们吃，我们可以有成为我们的营养了。我们吃了以后有营养，他用这个来比喻，就是那就等于神的本性变了。他用这，他实际上他想比的就是说，以前因为没有基督，神跟我们很远，对，我们没有办法和神这个连接。那么现在透过耶稣基督的话呢，成为一个中保，我们现在可以跟神直接可以到神那领取所有的这些恩典。他用这个表达方式，你就觉得很奇怪啊。还讲他说圣灵。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没有啊，他 literally 翻译就说这个讲的这个哪一卷新约说那时候圣灵还没有， the spirit is not， 就写 spirit is not， 他就认为 not 就是 not exist， 实际上那时候就是刚才说那时候还没有降临下来，没到我们，没有住在我中间的这，他说那个这个圣灵是新约才有，以前就没这个东西，整个就把三位一体给拆了，那就是一段，所以这些
他的系统不一样，他那个叫恢复版
的，他找一帮人自己翻译的，按照他的想法自己翻译。
他那个是不是可以说，其实主要是他后来的人，实际上就有点像你前面说的那个，他自己并没有特别极端，但是后面的人。然后呢，就很多的极端化，包括后来的恢复版神学，好多说法，但是他后面那个，我忘了后来取消了那个带他那个叫什么名字了。他们把这个极端化以后，但是呢，因为重启，然后最早开始大家才说那极端，但我知道有的人说不能说极端叫极端，反正就不太主流吧。
Yeah， 对，所以李长寿，因为什么？因为你没办法把他拉出来跟他问你具体啥意思，你没办法跟他问这个东西了。而李长寿这个会所的最困难是在于，他们不能公正的去看历史人物，他们说李长寿他们不能碰，他们不认为李长寿一点点的，不允许说他有一点点的错，你说他有点错，他们他分两个命的。
这一点我
有
点感受，这一点我不清楚。像李长寿和洛杉矶呢，他有一个大的会嘛，
对，
那会他把李长寿的那个身体衣服穿的那些。
他们叫长寿
都当做神一样供奉，
他们不相信。如果我们
这一点，我觉得有点
危险。这太挺偏颇
的是吗？对，就是任何的人，除了基督以外，任何人除了就没有人是完美。 都没有错，但是他们不能接受李长寿有错，这样的话就变成为什么变越来越觉得越来越，然后就把教导强加上。所以对李长寿是不是异端，我现在也因为我跟他们有一段很长时间的辩论，就是关于一些这个真理，跟他们一些辩论，有人就喊他们一端，但是我不喊他们一端，但是那些喊一端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只是你这东西错的，我指控你这东西错的，这是不是异端？那不是我的事情，我只告诉这东西错的。
就是好像那个尼采生反正是不一样。
你说是不是比较慢？
就是但是变成李长寿的时候是这样。
哦，对，
你长寿
的时候还可以。
对，那时候
还好，我读书的时候，我们当时的教授就是这个分裂，然后每一个人就被拉着教派，教授教授教授的人都要被拉着。
对啊。好，我们今天。先，我们今天不讲李长寿了，就李长寿这个，
再讲。哎，就那个问题，就那个问题，教会历史上实现许多重要的改革，如果如今对教会有疑问，有没有关系？就是这个，影响什么的具体问题？
有，对，所以改革宗神学为什么要改革宗神学？人家是改革宗神学有的就。特别的反感的，为什么改革的时候现在精神改革中不是一种 literally 的，不是一种宗派，而是一种 spirit， 它就叫 continuous reform， 不断的归正，向哪归？以圣，永远是以是唯独圣经不断归正，这是改革中神学的一个精神。当你发现任何东西，我们的教育，因为我们这种教育都是在历史当中在这个发展起来的，你的教会当中，你在一个特定的历史，你对某些问题就比较关注，你对其他问题就不关注。所以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当中，你会从圣经当中寻找某一系列的问题，你可能就会发现一些圣经真理在里面。所以但这些真理都是在你的历史背景下发现，我们必须把它拿到另外一个背景历史背景去检验。所以同样 Trinity 啊，这些古老的教育都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面发现起来，我们今天拿来说它是教会历史，但是我们要把这些教育拿回去放到圣经里面，因为我们现在对圣经的理解，在我们现在的文化背景下，我们看这些是不是还是符合圣经的，如果还是，就是这些东西是超越历史，它是不是因为按那些皇帝定出来就变成是那样的了，是它是不是符合圣经。 That's the key point， 如果有任何东西不符合圣经，我们必须改掉，这个东西我们不会留着，改了过去它这点就比较为什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接受这一点，他就说任何的历史东西我们必须拿回到圣经上去检验，对的我们就执守，那不对的我们就改。那么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到现在没有不是 exhaustive， 不是穷尽的，一定还有我们没有理解的东西，那这就等于这我们需要不断的在从圣经当中有新的东西来扩充，改革的东西不断的扩充。所以圣约神学 Covenant Theology 就是最新发展的，所以那在以前教会上这个概念没有，就圣约的概念，所以它感觉上也是在不断发展，会有新的东西出来，但并不新的，不是新的东西一定好，新的东西也要拿到教会圣经当中去检验，而且呢圣经的一定看是不是在和教会传统当中已经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有这个conflict，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要检验一个东西，我们有三个 checking point， 第一就是圣经啊，就是神的话，第二个就是教会历史啊，我像我们的父辈，我们父亲在他们的一个战火的年代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就是同代的，我们同一代，我们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方，我们对这个问题怎么来看。如果是它是真理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是真理，不是我们个人的理解。如果它是真理的话呢，它不会受这些影响，在任何时候它都是应该放在它的界里。这是所以要发现一个教育太难，给你做一个 PhD 论文的不知道难多少多少倍了。好，今天我们就大概是回顾了一下过去的一些问题，然后有七次大公会议是在教会分裂以前。召开的是被东西教会都接纳，这些被我们基督教也接纳，这些里边的一些东西， 那除了前面四次到加克顿四五一年的加克顿会议以外呢，后面的呢就没有实质性的东西了。到了除了第六次，在第三次就是在联邦大会680年的时候，就是讨论了耶稣到底有几个意志，几个 will。那么他是有一个意志还是两个意志？那么这就和他是能不能犯罪有关系了。所以讲的是基督有两个意志，有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和他的神的本性和人的本性本性是一样的，都两个意志。但是呢，他用他人的意志来顺服神。如果他是有意志的，他没有顺服这个概念。意志顺服是从意志出来的。如果他没有人的意志，他只是神的意志的话，为什么要顺服？没有顺服这个东西。第一门的这个春经课程讲到的，什么叫意思的主动的是 active obedience 的 passive obedience。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